性的引导。
第一章，什么是佛教？本章提示，佛教是超越时空的，它仍然适合现代人的生活。佛教为人们指出解决人生痛苦的方法。佛教不是迷信，它强调自由探讨的精神。佛教提倡慈悲，主张众生平等，而且强调自力。佛教的理论与科学不相冲突。
一，佛教是什么？人对于太熟悉的事物，往往都没有兴趣作更深一层的了解。就好像住在万里长城或者印度泰姬陵附近的人，都不会急于对这些名胜作深入的研究。在我国，虽然佛教寺院到处都可以见到，但是有很多人对于佛教仍然一知半解的。看到佛教徒拜佛，在佛像面前供奉鲜花香烛，就说佛教是迷信的。到底佛教是什么呢？
佛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宗教，它不单只适合2500多年前佛陀的时代，即使在今日，佛法依然是实用的，对人的身心发展有很大的影响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修行者叫做阿恰，曾经向佛陀提出14个哲学问题，要求佛陀解答。佛陀告诉他，人类的生命实在太短，智慧太有限，所以在未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，可能一早已经死了。佛陀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消除烦恼，得到解脱，所以提出四圣谛和八正道，为人提出解脱痛苦的方法。
佛陀告诉我们，宇宙和人生是变幻无常的，但是人就因为不能够适应这种客观环境的变化，又很难接受老、病、死的事实，所以就感到人生是痛苦的。
于是佛陀要人勇敢地去面对现实的人生，找出痛苦的原因，亲自去解决。
佛陀又说，一切的痛苦都是由欲望和无知引起的。
这些是佛陀亲身观察和体验出来的真理。看看今日的世界，纷争四起，社会不安，人与人之间发生争执，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有哪一样不是因为欲望和无知所引起的？
为了了解人生的痛苦，佛陀又提出了八正道。
八正道是个人修养和待人处世的道德标准，即使在今日，如果能够真正了解八正道，而且努力去修行，同样可以使人获得智慧，解除痛苦，过住安乐的生活。
二，佛教是正信的宗教。
佛教不主张迷信，或者是一味死守教条。佛陀鼓励人对教义作自由的探讨和批评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有一次，佛陀去到卡拉马族人的村庄，村里面的人对佛陀说，
有很多的宗教导师和苦行僧都来我们那里的，成日都说自己的事是对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。
佛陀认为他们对不同的宗教理论表示怀疑的态度是正确的，同时劝导他们不要被流言传说所左右，亦不可以盲目接受宗教典籍的说法，更加不可以单靠理论和推测，或者基于崇拜的心理就相信任何事情。佛陀教导村民应该根据 经验去判断乜嘢系啱、有益嘅，然后先至接受。佛陀虽然证得咗世间最高嘅真理，而且指出造成痛苦嘅原因同埋解除痛苦嘅方法，但系佢唔主张弟子盲目或者迷信咁接受佢嘅教理。佛陀要佢哋听咗佛法之后，对佢所说嘅教法进行探讨，提出疑问，领悟其中嘅道理，先至去接受，而且喺日常嘅生活入面实践。呢啲系信仰嘅正确态度，所以佛教系正信嘅宗教。佛教唔单止尊重人哋自由探究同埋选择嘅权利，亦都主张容忍。容忍系佛教嘅特色。佛教喺传播嘅过程入面，一向同其他嘅宗教和平共处，从唔反对或者排斥佢哋。呢种精神喺现代嘅多元化社会尤其重要。
三、慈悲平等。慈悲平等是佛教的宗旨。
佛教的平等就是没有阶级的限制，没有种族的歧视，也没有人和物的分别。因为一切众生平等，所以佛教不主张杀生，对众生一视同仁。佛教认为众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彼此唇齿相依，人类不应该短视自私地破坏自己居住的环境。所以佛教提倡爱护一切众生，一切有生命的个体，推而广之，爱护整个地球、整个宇宙。在互相关怀和互相爱护之下，众生都能够和平共处，这些就是慈悲的具体表现。佛教还强调自力，佛陀说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他认为人的前途不是受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控制的，而是由自己的行为去决定，所以要成佛就必须靠自己努力去修行。就正如宇宙间伟大的事物都要由人类自己去创造一样，一个人努力求进步就可以向上，懒惰不务正业就会堕落，所以失败的时候绝对不应该怨天尤人，更加不应该将责任推给命运。
四、佛教和科学。佛教有很多理论都是符合科学的。
佛陀在2500多年前所讲的很多事物都被今天的科学家证实了。佛陀有一天望着钵里面的水，他说水里面有84000虫，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微生物的存在。在《正法念处经》里面，佛陀也都讲在人体里面有80种细菌。在《修行道地经》里面，佛陀进一步指出这80种细菌在人体里面的位置。
另外佛陀又说宇宙有3000大千世界。今日科学家也都证明除了有这个银河系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银河系。根据《长阿含经》的讲法，以须弥山为中心，同一日月所照的天下为一小世界，1000个小世界为一小千世界，1000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，1000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。因为大千世界包含了小、中、大三种千世界，所以就叫做3000大千世界。好似这样的科学知识在佛教经典里面成日都可以见到的。
所以科学越进步，佛教的很多理论就可以一一得到证明。可见佛教和科学不单止不发生冲突，而且可以启发科学家对科学作进一步的探讨。
五、佛教关心世人。佛陀是人间的觉者，他看透了宇宙的真相，正悟宇宙最高的真理。
他本着伟大的慈悲精神，向众生弘扬佛法，使众生都能够由佛法入面找到解除痛苦的途径，走向光明快乐的大道。所以佛陀光辉的形象 深深咁感动咗人。佛教徒喺佛像前面五体投地，顶礼跪拜，完全系内心无限嘅恭敬同埋仰慕嘅一种表现。啊，呢啲就同我哋喺升旗典礼嘅时候，对住国旗肃然起敬嘅感受系一样嘅。
以鲜花香烛供奉佛陀，一方面系对佛陀表示虔敬，另一方面鲜花同香表示芳香清洁，烛表示光明，而且从鲜花嘅凋谢、香烛嘅消尽，亦都使我哋时时记住无常嘅道理。
所以礼佛烧香供奉鲜花都唔系迷信嘅。好多人误以为佛教系出世嘅宗教，其实佛教团体都系关心社会同埋关心人类嘅。佢哋本住慈悲救世嘅精神，不断咁积极咁从事各种社会服务工作，例如救助穷人同埋病患、创办学校、医院、救济院同埋图书馆等等。第二章《悉达多太子的诞生》。本章提示：2500几年前，悉家族在印度北部的山区建立了加皮罗卫国，国王是净饭王，皇后是摩耶夫人。悉达多太子在南皮尼园诞生。悉达多，他的意思是一切愿望圆满。太子诞生之后的第七日，摩耶夫人去世，太子就由姨妈波奢波提抚养成人。
一，太子的家庭背景。远在太子诞生前的几个世纪，印度出现了很多小国家，悉家族建立的加皮罗卫国是其中之一个。2500年前建国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下，介乎于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地区。
悉家族建立的国家叫加皮罗卫国，加皮罗的意思是有黄衣的地方，即是说那个地方聚居了很多穿着黄色衣服的苦行僧。释迦这个姓的来源有两种讲法。第一种是在加皮罗卫国附近有一座树林，长满了释迦树，当地的雅利安人就以释迦为俗姓。第二个讲法是说释迦的意思是有才能和才干，因为释迦族是十分能干的。释达多太子的父亲是当时的国王，亦是仁慈爱民的净饭王。净饭的意思是干净的饭，所以中文就译为净饭王了。
二，摩耶夫人的异梦。太子的妈妈是摩耶夫人，
她是加皮罗卫国邻邦拘利国的公主。释迦族和拘利族向来都是有通婚的惯例的。摩耶的意思是幻觉或者是幻象。
摩耶夫人生得端庄美丽，温和贤淑，深得人民的爱戴。
有一日，她发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见一头白色的象由她的右胁进入胎中。发了这个梦之后， 冇几耐佢就怀孕啦。因为白象系伟大嘅象征，咁所以佢谂自己所怀孕嘅仔将来一定系唔平凡嘅。喺怀孕期间，摩耶夫人冇忧郁，亦都冇烦恼，佢每日都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。
三太子嘅诞生，摩耶夫人怀孕之后，正范王同全国嘅臣民都期待住太子嘅诞生。
依照印度嘅传统习俗，怀孕嘅妇女咧都一定要翻娘家生产嘅。咁于是摩耶夫人喺将近临盆嘅时候，就辞别咗正范王，坐住华丽嘅轿喺侍从同埋宫女嘅拥护之下，向住娘家出发。途中佢哋经过咗百花怒放嘅蓝皮梨园，摩耶夫人决定喺园入面游览一番。之后佢哋喺梭罗树下休息，喺呢个充满欢乐嘅气氛入面，悉达多太子诞生啦。呢一日系四月八号。关于悉达多太子诞生嘅年代，有好多种唔同嘅讲法。传统嘅讲法话系公元前623年，根据一般学者推算咧，就系喺公元前563年。太子嘅诞生地蓝皮梨园系位于今日嘅尼泊尔境入面，靠近印度嘅边境。可能是在离古代的加皮罗卫园不远的地方。公元前三世纪，阿育王在这里树立了一根纪念柱，这个地点就被认为是蓝皮梨园的旧址了。由于阿育王的时代离佛陀诞生的年代不远，可以肯定这里就是蓝皮梨园的旧址了。
传说悉达多太子前世是住在兜率天，他为了教化众生，慈悲济世，才降生到人间。
有一个传说话，当摩耶夫人手攀住梭罗树枝的时候，太子就在他的右胁降生，然后行了七步，站在莲花上面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他说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的生死，我不会再有轮回。唯我独尊的我，不是指太子自己，而是指人入面最伟大尊贵的学者佛。太子的诞生使正范王和全国人民觉得十分兴奋，大家好热烈地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。
四阿斯陀的预言。阿斯陀是一位年老严沉上的智者，他住在离皇宫不远的一座山中修行。
有一日在静坐的时候，他见到皇宫的上空出现一道长睡的霞光，他知道太子已经诞生了，于是即刻走到皇宫去探望太子。在皇宫入面，正范王恭敬地请教阿斯陀坐低。正范王问他：你老人家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阿斯陀不理会他的问话，只是很兴奋地问：太子呢？快点给我见一见他。正范王马上叫人将太子抱出来。阿斯陀见到长相圆满的太子，内心充满着喜悦，露出了欢欣的微笑。但是很快地，阿斯陀又很悲伤地喊了起来。国王见到阿斯陀悲喜无常的样子，非常担忧，好不安地问：太子是否会遭什么不幸啊？阿斯陀回答说：依我的预测，太子不但不会遭遇任何不幸，反而会求到最高的真理，成为人间的佛陀，他将会教化众生，使众生正悟真理。如今我年事已高， 冇几耐就会死㗎喇，再冇机会听到佢所讲嘅道理，呢啲就係我伤心嘅原因。讲完呢啲话之后，阿斯陀就向太子合掌敬礼，然后离开皇宫。
命名典礼在太子诞生之后的第五日，正范王邀请了很多著名的修行者为太子命名。
他们很仔细地观察了太子圆满的长相，其中七位竖起两只手指，他们说太子长大之后如果继承皇位，将成为万王之王，如果出家修行，必定成为一位国者。一位年轻的修行者只是竖起一只手指，他认为太子在见到生老病死各种人生的苦相以后，一定会出家修道，成为一位国者。七位修行者之所以预言太子将会成为万王之王，因为这是当时最高的政治理想。悉达多太子所处的时代是公元前六至五世纪，当时在恒河的下游，即是现在中印度一带，建立了很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，一般称之为十六大国，其中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恒河南岸的摩羯陀国和西北边的娇萨罗。在传说的十六大国入面，并没有加皮罗卫国的名字，所以国王当然希望个仔能够成为伟大的统治者，否则至少都要维持现状。
正范王听过他的预言之后，决定替太子取名悉达多，即是一切愿望圆满的意思。
他有两层解释的，一就是说正范王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已经完成了，另一个解释就是说太子后来成为佛陀，这些就是完成了众生期待佛陀降世的愿望。
六，摩耶夫人的逝世。悉达多太子的诞生带来了举国的欢腾，但是不幸的事情就紧接而降临了。
太子诞生之后的第七日，摩耶夫人就去世了。从此以后，她的妹妹波奢波提就负起了抚养太子的责任。波奢波提是摩耶夫人最小的妹妹，她为了代替姐姐抚养太子长大成人，自愿嫁给正范王为妃，生了难陀。
波奢波提后来成为最早皈依佛陀的比丘尼，出家之后称为大爱道比丘尼。
第三章《悉达多太子的童年》。本章提示：悉达多太子从小就心地善良，有住慈悲嘅心肠。喺一个春耕节日入面，佢无意中睇到弱肉强食嘅情景，使佢陷入沉思。又有一次，佢喺林入面救咗一只俾堂弟射伤咗嘅天鹅，呢啲都充分表现咗佢嘅爱心。身为皇室嘅一名成员，太子接受咗良好嘅传统教育，成为文武相全嘅人。
一春耕节日，悉达多太子从小就心地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喜欢静坐沉思。
七岁嗰年，有一日，佢跟住父亲正范王去参加春耕节日嘅庆典。当正范王忙碌住主持庆典嘅时候，太子喺宫女嘅陪伴之下，坐喺葡萄树下休息。因为庆典嘅节目非常精彩，冇几耐，宫女就一个一个咁离开太子，走咗去睇热闹啦。
太子对于庆典唔感兴趣，但系就喺一边观望农夫耕种。
佢见到嗰个农夫身穿破旧嘅衣服，留住好大粒好大粒嘅汗珠，嗰一头喺度耕田嘅老牛喺农夫不停鞭打之下，皮破血流，拖住沉重嘅步伐勉强向前行。
佢见到呢一幅情景，太子不禁同情众生嘅艰苦生活。
喺农夫耕田嘅时候，泥土入面嘅蚯蚓被翻出地面啦。冇几耐，由远处飞嚟一群雀仔，争先恐后啄食蚯蚓。突然之间，一只老鹰由空中俯冲而下，捉住一只小鸟飞走咗。太子嘅内心受到巨大嘅震动，因为呢一种现象系佢从来未见过，亦都系佢想象唔到嘅。佢自言自语话：真系可怜啊！众生都系咁样互相残杀嘅咩？
呢个时候，佢小小嘅心灵已经深深咁留下咗弱肉强食嘅印象。
当正范王同埋宫女发现太子唔喺身边嘅时候，周围去揾佢。后来正范王见到太子独自坐喺葡萄树下静坐沉思，不禁对佢行为觉得好惊奇啦。
二扎俄事件，悉达多太子12岁嗰年，有一日佢同堂弟提婆达多喺林中散步。一只天鹅喺天空上面飞翔，提婆达多见到，即刻攞起弓箭，一箭就将天鹅射伤咗。
太子嚟唔及阻止佢呢一种残忍嘅行为，于是好快跑过去，将受伤嘅天鹅轻轻咁抱起，而且掹出佢身上面嘅箭。正当太子同天鹅包扎伤口嘅时候，提婆达多走过嚟，向佢要翻只天鹅。两个人因此而争执起嚟，争执咗好耐都冇结果，佢哋就决定揾一位贤者嚟为佢哋判断是非。贤者问清楚事情嘅始末，经过咗慎重嘅考虑，佢就话啦：众生都有求生嘅愿望，我哋既然有生存嘅权利，其他嘅动物当然都唔例外啦。边个能够保护天鹅嘅生命，边个就系天鹅嘅主人。而家提婆达多要将天鹅杀死，而太子你呢就将佢救返，所以天鹅应该是属于太子的。听了这番说话，太子就很高高兴兴地将天鹅带回自己屋企了。
三太子的教育，
在悉达多太子7岁的时候，正范王请了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教导他，等他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，准备他将来成为一位智勇相全的君王。根据印度古代的传统，悉达多太子必须学习5种主要的学科。这5种学科就是：
一、语文学；
习文法、作文、文学；
二、工艺学；
雕塑、绘画和音乐；
三、医药学；
医疗的方法；
四、逻辑学；
研究因果的关系、推理和辩论的规则；
五、宗教学，
包括吠陀，亦即是婆罗门经的经典和其他宗派的哲学。除了学习学术性的科目之外，太子亦都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，以备将来继承皇位的时候可以负起保护国土的责任。 除了射箭之外，他还要懂得骑马和御将，同时对于摔角和以棍剑和长矛等等各种武器的使用，他都要样样精通。太子不怕辛苦，每一日都用心地学习和练习，在这种训练之下，不论文事或者武功，太子都有优异的表现。第四章，太子的青年时期。本章提示，为了不用悉达多太子兴起出家修道的念头，正反王设法让他享受豪华舒适的生活，而且建议他早日成亲。在一个特意为太子举行的盛大宴会里面，太子被耶稣陀罗的优雅高贵的气质所吸引。后来在一次全国性的竞技比赛里面，太子获得压倒性的胜利，如愿以偿地娶了耶稣陀罗为妻。
一，奢华的生活。每当正饭王想起阿斯陀的预言，就很忧虑，他想尽办法令到悉达多太子享受豪华舒适的生活。
他认为这样一来，太子就不会出家修道，而他的皇位才会有人继承了。正饭王为太子营建了一座冬宫，令到太子在寒冷的冬天不会受到寒风刺骨之苦，又有一座夏宫，令到太子在酷热的夏天亦都感觉凉爽，有一座为雨季而建造的宫殿，令到太子在雨季入面亦都能够进行各种活动。太子在这种悉心的照顾之下，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过住舒适而快乐的生活。为了令太子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，正饭王又建造了一座大花园，园入面有一个大祠堂，祠堂入面生满了美丽的睡莲，还有悠游自在的天鹅和鱼群。在仆人的尽心照料之下，太子看不到凋谢的花朵和干枯的叶。宫入面的人亦都同太子一样，着的全部都是华丽的衫，带的是贵重的食物，食的是山珍海味，过的是歌舞通宵的欢乐日子。
正饭王仲严禁宫里面的人在太子面前谈论老、病、死和出家等等问题。
总之，正饭王希望太子生活在非常完美的环境里面，看不到人生痛苦的一面，就不会兴起出家修道的念头了。
二，太子的婚姻。正饭王又想了，如果太子结了婚，有了家室的束缚，当然就更加不会出家了。
于是他建议太子早日结婚。太子说，父王，你要我结婚，我听你的话，不过请你替我找一位具有各种美德的女仔，她不单只要有同情心和爱心，还要锋芒大量，她不说谎，不搬弄是非，不造谣，不贪婪，亦都不可以有妒忌之心。总之，他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都要纯洁无瑕。正饭王接受了太子的请求，他邀请所有皇族少女来到宫里面参加为太子举行的盛大宴会，令到太子自己选择他理想里面的伴侣。这一日终于来到了，所有来到宫里面参加盛会的少女都着得十分华丽，他们见到英俊的太子，爱慕之心油然而生。当太子亲自将礼物送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更加兴奋。太子的礼物都送完了，但是偏偏没有一个少女能够打动他的心。这个时候来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女，耶稣陀罗。他落落大方走到太子的面前，向他深深鞠了一个躬。太子被耶稣陀罗的优雅 高贵嘅气质吸引住。佢将自己佩戴住嘅颈链剥咗落嚟，送咗俾佢。耶稣陀罗接过颈链，微笑咁讲：
我只系值得呢一个。
太子即刻又将戒指剥落嚟送埋俾佢。耶稣陀罗意思系有德行嘅女人。佢嘅爸爸系拘利国嘅善国王，妈妈系正饭王嘅妹妹，叫做金露。所以耶稣陀罗同埋悉达多太子系表兄妹嘅关系。正饭王知道咗呢件事，心入面非常高兴，即刻派人去到耶稣陀罗嘅爸爸嗰度提亲。但耶稣陀罗嘅爸爸认为太子过惯咗奢华嘅生活，喺体力同埋智力方面可能比唔上一般人，所以唔系好同意呢一件婚事。正饭王为咗证明太子嘅体力同埋智力唔单止正常，而且超人一等，于是下令举行全国性嘅竞技比赛，好多文武相全嘅青年都嚟参加，观众更加系人山人海。喺激烈嘅竞赛入面，太子以佢丰富嘅知识同埋精湛嘅技艺，压倒所有优秀嘅选手，赢得冠军。耶稣陀罗嘅父亲对太子嘅表现十分满意，马上答应咗佢哋嘅婚事。冇几耐，佢哋就喺宫中举行咗隆重嘅婚礼。见到婚后嘅太子同耶稣陀罗过住快乐幸福嘅生活，正饭王非常高兴。佢喺心谂：总有一日，太子会继承我皇位，成为万王之王。